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你主的恩典，让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一同来到这里敬拜主，学习聆听主的说话。父啊，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是受圣灵的感动来到去行出经文的信息的教导。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今天的主题是倾尽全力。如果用广东的俗语来讲，可能是搏晒命瞓晒身落去。我想想，有哪一个行业或者是工作呢，是会要求人呢真的要倾尽全力全力去做的，少一点都不行的呢？我想到运动员。我相信所有运动员呢都是想夺标的。我估计没有哪一位运动员去参赛的时候呢就想着，哎呀，我陪下人家去跑的啫，人跑我又去跑啊，去跳下啦咁样。我不知道大家呢对田径有没有人对田径运动有兴趣啊。其实呢我自己呢对田径的兴趣都不是很大。不过呢我知道呢最近有一名女子运动员在香港的，在跳远方面呢以 6.19 米的成绩呢是刷新了香港女子跳远的纪录。据说呢七年的纪录呢都被她这一跳呢是破了的。而上个月呢三月尾呢她又参加新加坡的田径赛中呢就以 6.23 米呢就为香港是夺得金牌。可见呢运动员呢他每一次出场呢他都要竭尽全力的。咁经文呢我哋可以睇到啦，有几类竭尽全力嘅人呢係去达成目标，达成佢哋个人目标嘅人。我哋先嚟一齐思想一下今日经文。咁经文呢我哋会集中睇一至十一节。第一节就话俾我哋听，逾越节和除酵节嘅前两天。呢度呢提到犹太人嘅两个节期。呢两个节期呢其实喺旧约里面呢都有规定是犹太人要守的节期。我们一般人呢对华人啦对节日的观念呢大概都是守一日啦，或者呢有一些的节期呢会长到十五日的，春节就是的啦，由初一要去到十五才算是结束的。但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呢其实呢就只是一个晚餐的啫。只是几个钟头的。而除酵节呢就不同，就要守七日的。或者我们看一看一段经文，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五至到六节。每年正月十四日从黄昏开始就是上主的逾越节。正月的第十五日开始呢就是除酵节。七天里你们不可吃有酵的饼。所以逾越节呢是由黄昏开始的。正月十四号黄昏开始，到了第二日的清晨呢就是或者说犹太人的日历的正月十五日的清晨呢就结束了。其实都可能不用的，就是吃完晚饭睡了睡觉就结束了，个节日就结束了，只是一餐晚餐而已。其实呢逾越节呢就是纪念上主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事件。相信读过出埃及记的弟兄姊妹都会记得那件的神迹，就是上主要杀埃及人的长子，逼埃及王放以色列人是离开埃及。在一个纪念上主救人的日子前两日，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呢却是要阴谋秘密逮捕耶稣将他处死。这一班宗教界的高层人物都可算得是竭尽全力，不杀耶稣就不肯罢休。不过第二节又告诉我们，他们不想在节期中下手，免得激起民众的暴动。可见得他们其实知道很多民众都是很拥戴耶稣的。民众可能是不熟悉圣经，但他们不是愚昧的，他们见过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扶危解困的， 并且那些神迹是非一般神迹，是超奇的神迹，包括开瞎子的眼睛啦、赶鬼啦等等。连那些没有受高深教育的民众都认定耶稣，即使他不是弥赛亚，亦都一定是从上帝来的先知。但是那些当时的宗教界领袖呢，却是一定要杀耶稣，这是一件很讽刺性的事。第三节呢，就很简单记载了耶稣在一位患麻风病的西门家里面吃饭。我相信呢，这一位的西门呢，一定已经是被耶稣医好了他的麻风了，而特别呢宴请耶稣去他家里吃饭。耶稣亦都很乐意去他家里作客。如果麻风病是象征人的罪呢，当我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之后，他都不会嫌弃我们，反而是会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但这里记载的重点呢，还提到有一个女人，她带着一个玉瓶，里面盛满的是很珍贵的纯拿达香油膏，她打破玉瓶，把香油膏倒在耶稣头上。在犹太人的习俗当中，一位少女出嫁的时候必定会装扮到最靓，兼夹搽上最名贵的香水。咁呢度嘅香水咧就系第三节提到嘅纯拿达香油膏啦。第五节话俾我哋听，呢只香油膏咧贵得好交关嘅，可以卖300多块银子。当时一个工人咧做一日嘅工嘅工资咧就系一块银子，要积存300多块银子吓，可能咧要花上普通平民咧。几年啊，起码几年嘅时间，不断嘅做工啊，做完工我都要食饭噶嘛，所以要剩翻啲钱先可以储起嘅。要做几年啊，起码先至可以储到足够嘅钱去买。我留意到呢一瓶名贵嘅香水咧，唔系再系一个普通嘅瓶子入边嘅，佢系用玉瓶嚟到盛载。咁我上互联网查一查啦，现代嘅香水最贵嘅香水系边只咧？系点样包装嘅咧？咁吓，原来咧现代咧有一只香水咧系可以卖到超过100万一樽，一樽仔咧得0.1 liter 吓，即系100ml 到啦吓。啊，现代香水卖到咁贵咧，原来都有三个原因嘅。第一就系制造香水嘅成分啦，嗰啲物料啦吓。第二咧就系同嗰个盛载香水嘅瓶子有关啦，吓。第三啊，当然系加上广告费啦，咁啊。而家嗰啲再贵香水嘅瓶子咧，啊好多黄金啊、钻石啊，咁啊，整埋喺个瓶子上面嘅。原来2000多年前咧，犹太人嘅香水咧都用一啲特别嘅玉瓶嚟到盛载。嗰个玉瓶我都唔知佢用咩方法嚟到密封。令到呢个女人要将啲香油膏倒喺耶稣嘅头上之前咧，佢要打破玉瓶，先至可以将啲香水倒出嚟。啊，呢度提到嘅不记名嘅女士咧，我觉得佢真系非常慷慨。佢倒油落，倒啲香水落耶稣嘅头度，唔系倒几滴啊，唔系倒半樽啊，系成樽啊，倒晒落去，一滴都唔留嘅。当时在场的人呢，不单止不欣赏他的慷慨奉献，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的情绪反应呢是很不高兴，甚至呢、就是、很烈怒、很兴、兴得很紧要，继而丙他、粤语呢这个讲法呢其实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丙就是从英文的 blame，blame 啊！我哋香港人讲英文麻麻地咧 ，blame 丙咯，系咪吓？咁 好似 fluke 咁啊 ，fluke 啊，其实都系音译啊，即系讲啲人都冇乜真才实学，靠运气得到好嘅结果。嗱、那个人责备嗰啲人啊，在场嘅人责备吓丙嗰个女人咧，就话佢咧这样浪费香油膏有咩意思啊？攞呢啲钱嚟救济穷人咪好好多？有呢种反应嘅人呢，大概其实佢唔係好爱主耶稣嘅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奉献金钱给教会，如果有些不信主的父母知道的话，一定都会丙我们，浪费钱拿教会去做什么，拿回你家不如，是吧？几年前呢，可能现在可能不记得了几多少，可能十几年前有一个女人呢曾经来过我们教会，一知道说，原来信耶稣呢要奉献十分之一的收入给教会，他从此以后就不再来教会了。不认识耶稣，不爱耶稣的人呢，是不会慷慨奉献去支持教会的工作。但是一位真正爱耶稣的人来讲，其实奉献十分之一不算是慷慨的。我从前呢，知道有位知名的基督徒林思齐博士，他曾经呢在加拿大的卑斯省做过省长。一位在香港出生的华人呢，能够在西方的社会里面被任命为省长呢，他当然是一位杰出人士啦。但他亦都是一位基督徒，他是一位慷慨奉献的基督徒。在加拿大呢，他是捐了很多钱去做公益事业的。而他描写他奉献的标准呢，是奉献到自己都觉得肉痛。咁应该系大额款项嘅奉献啦，唔系话奉献十元八块都会肉痛嗰只啊。美国嘅华里克牧师，自从佢写嗰本书《标杆人生：一指风行》之后咧，佢嘅收入咧就攞十分之九出嚟奉献。啊，呢啲咧就真系慷慨嘅奉献，只系奉献十分之一咧，唔算系好慷慨啊。所以我上次讲到提到，我将退休金的十分之一奉献呢，不是我很慷慨，我只是尽了基督徒应该尽的基本责任。今天的经文呢提到这位女士呢是倾尽所有，这成樽的香水倒在耶稣的头上，这些的行为才是为主慷慨的榜样，她乐意为耶稣牺牲一切的好榜样。可惜他仲要俾人骂闹，仲要俾人丙。但耶稣呢就讲咗四句嘅说话嚟到去为佢辩护。第六节嘅话呢，由他吧，何必难为他呢？由他吧呢、这个字呢喺希腊文里面呢嘅含义呢，包括你赦免佢或者你宽恕佢啦、并且佢用嘅语气呢係命令式嘅语气。你唔好再责骂佢啦，係命令嗰啲在场嘅人唔好再讲。咁在场嘅人可能有唔少嘅仕途。耶稣既然发出命令，佢哋就一定要听啦。然之后耶稣继续话，他为我做了一件美好的事。当时在场嘅人认为呢个女士係浪费资源。耶稣嘅睇法佢係完全相反。认为他是为了他做了一件美好的事。什么是美好呢？首先耶稣指出，周济穷人呢不是美好，不过呢机会大把。因为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愿意的话你们随时可以救济他们。耶稣讲这个话真是真理来的。现在在很多富裕国家里面都一样有穷人啊，美国啊、加拿大啊、澳洲啊，更加唔好讲话非洲好多国家里面都有好多穷人。喺呢个世界上真係有好多穷人。之外呢，耶稣更赞赏佢呢，就係话呢，佢係为我做呢一件美好嘅事。点解倒啲香水喺耶稣头上係美好呢？因为佢係为耶稣嘅埋葬先做准备。主耶稣这一次来到耶路撒冷要受死的事，除了话过给仕途知道之外，其实圣经没有记载到他对其他任何人讲过。耶稣这样讲可能不是那个女人用香油倒在他头上面那个原来的动机。圣经其实没有记载这个女人自己本来的动机是什么，但是万事都互相效力，无论这个女人是出于什么动机， 他所做的事都达成了上帝的目的，都是耶稣欣赏的。耶稣说他是为主耶稣的埋葬先做准备。耶稣死了之后呢，都有些人呢是带着很贵重很多的香料去包耶稣的身体。唯有这个女人，她是把握机会为耶稣的埋葬是先做准备。以致耶稣吩咐门徒以后呢你们全福音都要讲这件事，你都去纪念她。我见到我们为主所做的美事绝对不会是徒然的，是一定会被上帝纪念的。在第十至十一节就记载了十二使徒中的加略人犹大。他虽然呢是没有继续责备那个女人，但很可能他心里面呢都是充满愤怒的，以致他决定要出卖耶稣。其实呢犹大不是一个真正关怀穷人的人，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呢，他并不是真的关心穷人，而是因为他是贼，他管钱常盗用公款。他可以说是一个财迷心窍的人，为了钱竟然想到要出卖耶稣。我们一起思想一下这段经文的意义，和带给我们的反省。第一点呢，我留意到马可福音记载不同的故事，很多时候它都是藉着那些故事来到做一个强烈对比的作用。比如说在第十章就记载一位年轻的官来到见耶稣寻求永生之道，耶稣就叫他你卖掉一切来到跟从我啦。但是圣经就记载他是忧忧愁愁地走了。在同一张圣经就记载另外一位的瞎子巴底买，他将他唯一值钱的外衣都掉了他。然后当耶稣说你去啦，你的信救了你了，他哪里都不去，他要来跟从耶稣。今天的经文呢比较短，不过亦都有不同的人物是造成强烈的反差对比，让我们去思考。经文一开始提到的祭司长和经学教师，他们都是一些宗教的领袖，是一个临近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节期逾越节。他们却是忘记了上帝的律法，要用阴谋来到去杀害耶稣。他们竭尽全力要杀耶稣，是去保卫他们的权力，不是保卫地球，他只是保卫自己的权力。跟这位女士做一个对比，她是倾尽全力去尊荣耶稣，去表达她对耶稣的爱，她将最宝贵的香水毫无保留一滴不留全部倒在耶稣的头上。另外一个人物都跟这个女士形成强烈对比的呢，就是加略人犹大。我相信他是一位非常自我中心的人。他出卖主有两个可能的原因。首先他责备那个女人。而耶稣他是命令他，你放过他，你不要，你宽恕那个女人，不要再闹他了。很可能因为这样他的自尊心受到冒犯。他要向耶稣报复，出卖他。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就很简单了，纯粹贪钱了。保罗有一句名言，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为了钱朋友恩师都可以出卖。跟那个女人比较一下，那个女人是毫无保留表达他对耶稣的真爱，他没有用自我中心去做决定，亦都更加是没有贪恋财物。第二方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到看那些宗教领袖和犹大，我们可以说他们都是一班被罪性捆绑的人。他们还未曾出到埃及，未曾出到那个被罪奴役的地方，他们见到耶稣却是得不到救恩， 他们跟随耶稣却得不到永生。因为二十一节很清楚说，那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这个人没有出生倒好。这个是耶稣对犹大的审判。一个人能够出生在世上，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认识上帝，有机会可以去信耶稣，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在这件事件中的宗教领袖和犹大没有为耶稣做美好的事，亦都得不到美好的人生。但是事件中的女人呢，她是做了一件美好的事，得到耶稣的赞赏，还被记载了在福音书里面，流传了这么多年，永远被纪念。第三点呢，我觉得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提醒我们要侍奉主，要为主做美事的话，就要把握机会。一次机会过去了，就可能没有第二次的了。耶稣说这个女人做的是为她埋葬先做准备。但我们从圣经知道耶稣来地球会有两次的。我现在呢知道第一次呢是耶稣是两千几年之前来过，他完成了救赎回到天上。我现在还是在等候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但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是不会再死，不会再被埋葬的了。我们是没有机会为耶稣的埋葬再做准备，先做准备，没有了这个机会、啊、唯有这个女人她把握到这个机会，这种机会是没有第二次的。现在我们等候耶稣再来。上个星期主任牧师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握机会同人讲耶稣传福音。我们会不会把握这些机会呢？下个星期呢是复活节，有位姊妹呢会受洗，她呢就不敢上台讲见证，不过呢她就请我代她讲得救的见证，等大家都知道她信耶稣呢是透过一位我想她已经超过90岁的姊妹Julie 姊妹。今天呢在我们中间呢全部没有一个人超过90岁，全部90岁以下、啊、我们大把机会的。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好好把握这些机会。不过今天呢我不讲她的见证，我想讲另外一个姊妹的见证。她是上个世纪一位由英国来中国传教的女传教士，她的中文名很有趣，叫做和秀恩，英文名就很简单的 Margaret Barber， 这些 英国人的名字我们都熟悉了，为什么改了个和秀恩我就不知道。咁佢曾经呢嚟中国两次，喺佢第二次嚟中国嘅时候呢，佢係冇接受任何差会嘅支持，佢冇固定嘅薪金，但佢唔靠借贷唔募捐，只係凭信心生活。佢喺边度做嘢呢？佢喺福州我有位姊妹福州嚟嘅，喺福州南台对岸嘅白牙潭山坡上嘅 小屋。他从1911年到30年过了20年卑微隐藏的生活，他没有在外面做轰轰烈烈的工作，只是默默地为着中国祷告。他亦都训练年轻的中国基督徒，他训练了的中国基督徒呢对基督教界或者中国的基督教很有影响力的领袖呢，包括了王载、魏托星这些的如果你不识就算了，自己回去查一下他们，总之他们是对中国教会很大影响的。和秀恩呢在1930年离世，他离世的时候没有什么的遗物，只有一本圣经是留了给魏托星，里面记载了他一句的心声，他说：为己我无所求，我求一切都为主。I want nothing for myself, I want everything for the Lord. 和受恩的心声大概都很可能是今天经文中各位女士的心声。我们的心又怎样呢？是不是为己无所求，还是仍然受私欲的捆绑，一切所求的都是为自己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真是天父，感谢你藉着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要完全信靠主耶稣，使我们能够从私欲和世界的价值观里面得释放、得自由，更加能够把握侍奉主的机会与人分享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